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金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损失，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损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求神保守他的话语，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我们的聚会。
我们不单用听到来敬拜，其实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记住一件首要的事情，就是上帝他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来看一个秀啊，一个秀哈，好像牧师在台上，或者是领唱的人在台上唱歌啊，或者是领唱，那我们就是坐在那里好像观众一样。这个不是敬拜，我们的敬拜第一个对象不是我自己，我是主人，我在看，我在批评，我在想，不是，第一个敬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来的时候用一个给的心，不要用一个拿的心，好像我要得到什么。敬拜的意思就是俯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叫做敬拜。所以不要用人为中心，不是来看老牧师，不是来看谁，乃是我们来见神，我们来寻求神，我们来敬拜神，这个叫做敬拜。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敬拜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不单是来听到，我们是透过听到来敬拜神。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把那个主角放为原处，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角，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任何人啊。所以我们来敬拜，我们要清楚谁是主人，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爱我们，你把真理赐给我们，为着要造就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大爱，只有你在这个时候不单与我们同在，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给我们有信心去把你的真理实践出来。主啊，让你的真理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活出真理，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把今天讲的与听的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恩待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试想一个题目，是与神同工来建造神殿。那这样子，我以前也来过大家当中讲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之前呢，我就曾经跟大家说到神看我们呢，好像耕种的田地， 那这一次跟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就是神看我们呢，好像这个房子一样啊。这个房子其实就是殿啊，如果你看十七节里面所讲的，就是要把这个殿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圣殿，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那今天呢，我们只集中在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不好？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好，与神同工来建造神殿。那跟大家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看第一点就是耶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这是保罗当他在传道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开方布道家，他到那个欧洲很多的地方就设立了教会，设立了教会以后呢，他没有留下来牧养他们，他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的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提出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啊，就是那个布道的恩赐啊，这个职堂的恩赐，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开了工以后呢，他就把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啊，这个使命哈、啊，这个恩典呢、啊，就完全的发挥出来。发挥出来以后，就建立神的教会了啊。然后他就说，立好的就是一个根基。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教会的根基。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说了，这个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已经立好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个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奇怪。可是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不一定是按照这个来建立教会的。我认识，我们看下一个哈。那么耶稣基督他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呢，曾经就跟一些的人在讲解一个道理，就是说当真理向人传达以后呢，人应该怎么样回应真理呢？就是听了主耶稣所讲的话就应该去做，如果做了呢，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你知道磐石是非常坚固，这个是根基的问题，那这个磐石就可以呢很稳固的叫这个建筑物继续的这个立不动。可是呢，如果人听了上帝的话以后而不遵行的话呢，后果是怎么样呢？就好像人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啊，大家都知道在沙土上很不稳定的。那如果在一个很不稳定的情况里面呢，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啊，耶稣说是啊雨淋啊，风吹雨打的时候呢，那个怎么房子就会倒塌，对不对？可是如果建立在磐石上的话，这个不是问题，因为它会在那个磐石上很安稳的继续的啊，在那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基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一位的牧师他发现了一个真理啊，真理有很多。那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以后呢，他都觉得这个真理非常的伟大，所以他要把那个真理呢特别的要传扬出去。在传扬的当中呢，他说我要把教会 建立在这一个特殊的真理上，所以 他把那个教会分裂了，分裂以后呢，他就开始自己一个新的教会，可是不久呢，人就开始离开，离开，离开，所以人离开了，教会就没了，没了以后，他就到处继续的来宣传他自己这个特别的真理，可是他一直到处的跑，到处的讲，都没有人接受。所以呢，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把这个教会建立在某一些的事上，某一个人的身上，某一些的真理上的话呢，这个不是稳基的根基。最重要就是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人民会堂啊，有没有这个印象啊？这个啊 James Jones 啊在美国的一段时间，那他就是出来的时候呢，就带领很多的人啊，鼓励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80几人，那他就有一些的老人家啊，在那个美国，那么也很孤单，你像美国的老人家很孤单啊，没有儿女的照顾，所以就跟他们说，你们把房子卖掉，把你们的财产都捐给教会，那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供养你们，你们不需要担心。所以很多那个老人家就把自己的财物啊，把这个钱啊都捐给了教会，把房子都卖掉了，就住在教会。那么那个 James Jones 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就说，你们要把你的家人都带来，你们的这个孩子啊丈夫啊太太啊父母啊你们的亲戚啊，你们的姐姐啊妹妹都带来。结果呢，从80几人跳到差不多1000人，哇，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 community， 变成一个社区了，不单是一个教会。他们很聪明，他们这个自供自给的，什么都可以做，不需要外在的帮助。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好像是非常发达的，非常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教会。那甚至呢，有医病的恩赐的那些人都对他很疯狂了，以为他好像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很有能力的一个牧者，所以大家对他另眼相看，不但是一个人。那甚至他曾经对会友说，你喜欢我做你的父亲，我就成为你的父亲，你喜欢我做你的救主，我就成为你的救主，你喜欢我做你的神，我就做你的神。哦，你看他的语气非常的大，他的口气，他已经本来在外面写的那个牌子是The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他在教会里面所实行的并不是这个根基，他的根基是我就是，他不是耶稣就是那个根基。他说，你要我做谁啊？做你的救主吗？做你的父亲吗？做你的神吗？我都是。所以他的根基已经改了，他把耶稣的这个根基把他踢走以后，自己就成为那个根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呢，就很盲从的跟随他，以为哎呀，他真的很有能力啊，好像神一样啊，这好像在敬拜人啊，不是在敬拜神，不是在敬拜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这个危险非常的大，人如果把一个真理放大，把自己放大，那个就变成了一个危机了。所以你去的教会你要小心，你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在被放大，还是在高举耶稣，还是以耶稣为教会的根基，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这个才是一个不倒的教会。所以大家要注意，那你知道 James Jones 的情况，就是当他那个时候受到那个人家在批评的时候，说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了，他就立刻就跑到那个南美洲一个地方，在这个空旷那个森林的地方，就开了一个 James 那个 Jonestown 这是变成一个市镇，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人住在那里他也不让那些的会友回家的，都不可以回家，都要留在那个 Jonestown 里面的。那些的人呢都不敢说话，因为他就很聪明，就不让弟兄姐妹说话的，彼此不可以说话，而且24小时在播放他自己的那一套所谓真理一直的在广播广播广播。所以很多的人呢，都一方面又很害怕，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好像很崇敬他。结果呢，有一个美国的那个议员 他很大胆的，他就是我要访问那个中唱，看看他们在那里是干什么的，要了解一下那些人怎么样来看这个啊 James Jones， 看看这个领袖是怎么样。结果他坐飞机带了一些的人啊，记者啊，什么人啊都去访问的时候呢，就问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地方，大家都啊拍手掌，激烈的拍手掌，而且站起来，大家都觉得很高兴的。那个议员看了，哇，那么多人拥护这个 James Jones 啊，他都觉得很惊讶，那么多的人都好像赞成他，都在拥护他，所以他就没话讲了。本来要准备离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两个弟兄呢，就拿一张纸条就私下的就递给他说，我们是很盼望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不敢说，所以递给他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地上了，结果给人家看见了，人家报密说，哎呀，这个弟兄啊传那个纸张给那个议员。后来在访问那个 James Jones 的时候呢，说哎呀，有一些人他们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啊，是不是不可以让他们回家？那就说不是，他们在说管理，这人很像玩游戏的， They like to play games 啊，他们讲话了不负责任的，随时都可以离开，谁说不可以离开？所以这个都是假的。后来呢，当那个议员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就到那个飞机场，在那个飞机的当中，那个引擎已经发动了，结果呢有一部那个车子啊，就开到那个地方，有三个人啊就围一个圈看一看那个飞机。以后呢他们还没有上飞机，那些人准备要跟着那个议员回去美国的时候呢，结果就有枪声开始，砰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开枪，有一些人就中枪，有一些人就死了，有一些人就受重伤，就假扮是死了。结果呢，那个 James Jones 他知道不行了，他不但是叫那些杀手去杀那个议员，还有杀那些人，最后呢，他也在那个汤里面，这个市政的里面呢，叫每一个人喝这个毒药。他说你要忠诚，你要对我忠诚，所以呢909个人呢就喝那个毒品，就这样子一个就死去了。还有一些生还者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整个事情的发生，甚至有纪录片在记录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这多危险的事情，只要一个人他被标榜到一个神的地位的时候，就是害人的，因为他要控制，他知道美国政府现在干预他们这个事了，干预他们的这个情况，干预他的这个权利，所以呢他不愿意放，他不愿意放的话，他宁愿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跟他一起死，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根基一定要对，如果这个根基不是神，不是基督耶稣，不是去爱的话呢，这个一定会害人的。所以人是有私心，人是不可以有绝对的权柄，人是不可以有绝对的权柄，唯有上帝才可以，因为上帝就是爱，唯有上帝有这个权利。所以为什么不可以建立这个根基在人，在任何的所谓哲理的这个本身上，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身上，因为神才是绝对公义、绝对慈爱的，绝对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呢，如果你看见有偏差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偏差更改过来。唯有耶稣才是我们教会唯一的根基，唯一的根基。没有一个教会建立在别的这个事情，在人，在真理上能够真正成功的。那我不会反对那些在外面做这个社区的工作啊，做那个社会文化的工作啊，去关怀那些的穷人，这个都是好的事情，可是不能够用这个来代替耶稣成为教会的根基，一定要有耶稣他自己来做主，他自己来做根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呢，就是建造神殿的有两种的材料啊。当我们讲到建造的时候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建造，不单是牧师、长老、执事啊，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在建造，其实你也是在建造。 你不要来到教会藏着一个心，就是我来得，我来听，我来拿，乃是怎么样啊？我要来给，我要来付出，我要来献上，这个叫做建造嘛，对不对？你来拿什么建造？没有什么建造的。那如果你是出信的啊，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好像婴孩一样，婴孩他只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是要吃奶，是要人照顾，这没有错。可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做了一段这个基督徒了，在教会的里面都没有什么贡献，还是在拿要得的话呢，这个就不好了，这个就不成熟了。所以你在教会里面越做的久，越做的这个时间长的时候，你要想想，我做了基督徒做了那么久，我对教会有没有什么贡献呢？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我说我有，那我的贡献是什么贡献？是哪一种的贡献？在这里保罗就提出，如果要建造神的家、神的殿的话呢，第十节 B 讲到，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这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来建造，建造教会啊。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还有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大家请留意，在第十节中间有说什么？谨慎，要谨慎。什么叫做谨慎？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只要方便就好了，只要方便我自己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叫谨慎吗？谨慎就是你在奉献，你在服侍，你在贡献的时候呢，你要很谨慎的，要看我现在给的材料是哪一种的材料。这个是一种比喻啊，金银宝石，金银宝石，这是什么？这是贵重的材料，意思是说有价值的东西，我献给神的，我贡献给教会的，这些东西是属于宝贵的，不是草木禾秸那些卑贱的，那些很普通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保罗提醒我们说要怎么样啊？要谨慎，不要马马虎虎的，不要马马虎虎的。你来到教会呢，你不要单单说，哎，我要得，我要给，我要给神的，我要把神的殿把它建造，而且我要给好的，我要给高尚的，给尊贵的材料。那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恩赐？神给你的才干是什么才干？神给你的那个财物是什么财物？你自己想一想，那你给神的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的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如果你在钱方面是非常吝惜的啊，在神的家的里面你都连十一的奉献你都不愿意摆上的话呢，那可以说你所给神的一定是草木禾秸的。那这个只是单单讲钱而已啊，没有讲到你的服事，没有讲到你的恩赐、你的才干啊，还有你的时间啊，你都把最小的、最次要的啊，这个最后的，最后就帮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以后，最后的时间剩下了一点点，还要再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要没有做的事，然后才给神。你的时间才给神的话，这个叫什么？草木禾秸的时间给神。钱、时间，还有你的才干、你的能力，神给你有讲话的能力，你要为神多讲话、多传福音。神给你有做的能力，你要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就要做，不要牧师、不要长老、不要执事跟你讲，请你做，你才做。你要积极的、主动的，能够把这个事情就做。如果呢，这个是坏掉的话，你是能够做木工的，你就把这个修好。如果你懂音响的，你懂这个电脑的，你就在这个事情上，牧师不懂的，你就帮他完全的做好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是你的恩赐，你就不要等牧师来请你来做这个，请你来，你自己看到有什么问题你就补上，你就来做了，不要人家请你来做，然后要看我要先做那个，因为你把神放在首位，你尊重神的话，神一定会 尊重你的。如果你不尊重神的话，你怎么样想神会看重你呢？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献那些草木禾秸的东西给神，这个是对神非常非常非常不尊重的。你不尊重神，你怎么样可以期望神能够看重你呢？你要神给你恩典、平安、慈爱、保守、供应，可是你给神的就是草木禾秸的东西，这个算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侮辱神的，这个是很不敬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来说敬拜，敬拜这是你对神，第一你要有一个敬虔的心，你要把它尊为大，真正的为大，不是我自己为大，这种的态度要改过来。所以你看你所给神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就可以看见你对神的看法，神是大的还是我是大的。所以今天你摆上的是什么呢？你在教会里面甚至在神国里面所奉献所服侍的所献上的是哪一种的材料？你知道，上帝也知道。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在1997年以前呢，我就问他说你在香港吗？那我就在美国。那在香港那个回归给大陆啊，差不多到时候啦，那你怎么想法？你怎么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呢？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回答我说没有什么打算啊，因为我想可能还没有九锡归回以前啊，耶稣基督已经回来了。那他有这个信心啊，他说耶稣已经回来了，我们知道耶稣要再回来嘛，所以他说他一点都不管，他一点都不 care， 一点都不 care。 那我心里面想，哦，这个人真的 很有信心啊，他也很盼望耶稣再来，所以他对于九锡一点都没有什么关切。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今天你准备好没有？你知道耶稣要再来的。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今天来这个时候站在你的面前，那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像这个弟兄跟我说一样，什么事情我都不管，现在我只知道耶稣准备要回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没有？如果耶稣今天来的话，你怎么样回应他？你是不是说，哎，对不起，耶稣不要再来，不要再来这么快，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的，我还要更改。来了就来了，没有办法叫耶稣再回去然后再来的。所以你们要准备，耶稣来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我是用什么材料来建造神的殿、神的家的。第三，这里有讲到火炼的试验会显出个人的工程啊，耶稣来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啊，非常隆重的一个事情。那第二呢，就讲到这个来临了还有一个火来的啊，接下去讲到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他就是我们呢，将我们表，你坐在那里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你，你看，哈哈。可是当那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显明，没有一个人他的私隐是不被显明出来的，我们的心都要显明出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显明出来。可能你都看听到有一些人，他们离开身体啊，到了天堂或者是到地狱以前，他们都先看过自己一生的这个电影，他们所作所为所讲的所想的全部都看过，很快的就经过。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话讲，神我没有做过，神我没有讲过，神我没有想过，因为在你的面前那个电影都放出来了，这是逃不了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都要表明出来。那如果表明出来的话，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你说我已经完全靠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已经把自己摆上用金银宝石来奉献来建造神的家、神的殿。这里讲到了怎么表明出来啊， 很具体的，不是说单单啊，这是表明出来，这是说有火化现，这个火是有什么功用？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你不要以为哎，他会受到火的试验，我不会，我可以逃过。个人就是每一个人了，你仔细的看了、啊、每一个人，就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会被火考验，老牧师也会被火考验的，不但是这个其他人，老牧师也会啊，余牧师也会啊，每一个人呢都是都被火来考验。然后这里是说这是我们的工程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坐在那里做一个观众，你也有份在建造教会的，因为工程就是你所做的工了、啊、在教会啊，在为福音的缘故，为神的国度的缘故来建造的。所以这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彼得也补充讲到，因为时候到了，那你看那个时候非常重要，将会有一个时候，所以就是我们有没有 ready， 我们有准备好，我们都是很懒散的，很多时候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时候会到的，耶稣会再来的，将来我要站在审判台前，这里就讲到审判要从什么？神的家，这就是神的家。我们刚刚讲到圣殿，讲到神的家，我们弟兄姐妹就是神的家，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小学，乃是我们这批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神的家。所以就在基督徒的当中来做这个审判，这个是什么？先审判基督徒，不是审判非基督徒，先审判的是我们。那这里有讲得很清楚，不是没有审判呢，乃是我们在被审判的时候呢，就是说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的就是非基督徒啦，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个是一个警告。刚刚保罗说要谨慎，对不对？跟这里所讲的就是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就是说在对比的来说也是很严重的，你不要以为非基督徒被审判就要下地狱，那我们基督徒就上天堂就快快活活就没有什么，还要先经过火来试验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得到。好，你再看下去啊。最近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个面试啊，这个工作的面试。那我就听到这样子，我想，哎，你应该没什么事做吧？现在还没有工作嘛？那她对我说：“不是，我很忙的，我要准备面试的事情。”我说：“为什么要那么紧张？”他说：“当然了，因为那个是大公司，我去面试的，有三个博士，三个 PhD 要来拷问我的，而且他们都是工作非常有经验的人啊，而且他们所问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啊，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去用功做功课啊 ，the homework, do my homework。你要对那个公司整个情况要了解，你要去做 research， 要研究这个公司的历史啊。”谁是总裁啊，你要做的那个部门啊，有什么人啊，你都要去了解，你都要去先做功课，不是啊我就去面试就好了，什么都不知道，对这个公司的历史上市的事情啊，谁主管谁这个跟其他这个美国啊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关系，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要准备很多的功课。那他跟我说啊，有一次在我没有毕业大学毕业以前，有一个大公司也跟我做一个面试，那在面试的里面呢，我没有做功课，我就去了，结果哇，很害羞啊，很羞愧啊，因为我没有做功课，问起来所有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人家怎么样请你呢？一窍不通，什么都不知道，还要来参加我们的公司做我们的员工啊，不要。所以你要明白啊，这个火的试验好像面试一样，这个面试啊比不上火焰的考试，完全比不上，因为火会把你所有这些草木禾秸可以被烧灭的这些东西啊完全烧掉。我常常最怕一件事情，说我不怕工作有多困难，我最怕就是我自己没有力量，不做不成这个工作， 我不要就是很顺利的 来面对人生，很顺利的来过关，我要怎么样，我要自己能够有力量的去面对困难，去解决问题，我盼望能够这样子。我的做人的这个心，这个方针啊，这个心态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准备的心，当这个火焰将要临到，时候要临到，审判要临到了，那我要怎么样啊？我要准备好我自己啊。我是把草木和秸献给神来建造神的殿，还是我用金银宝石好的材料来献给我们的神，来建造神的殿呢？这个我们要自己思考，反省以后我们要调整，在时间，在金钱，在我们的恩赐才干资源方面，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什么事情要来到，我们就要准备好，不要等那个时候来了才算，已经太迟了。所以要谨慎，要警醒，醒过来，弟兄姐妹，要醒过来。再看，所以第四件要损失跟长赏，全赖经得起试验与否。在十四节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传得住，他就要得什么？要得赏赐的。那这个赏赐不是一般的赏赐，这个是很贵重，因为是神给的，是非常有那个尊贵 honor 的一个事情。神给你的一个长赏是非常尊贵的，不是一般的。那这里也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怎么样？要受亏损啊。这里讲到亏损这两个字，在英文里面是 suffering loss。 suffering 我们知道是什么，受苦。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关系啊，信了耶稣就得救了嘛，就上天堂了嘛，就得永生了嘛，就永恒了嘛，那就没问题啊。可是这里说是怎么样，亏损的话是先受苦的。经过火的时候，如果你的东西是草木火，就完全会被烧掉，这是 loss。 所以是 suffering the loss， 这是受苦的，是你所有的，以为你所贡献的那些草木活芥的，因为可以被烧的嘛，对不对？金银宝石烧不了，所以轰，什么都没有了，你就觉得很失望了，好像你很努力所做的，所摆上的，最后是什么样？就是空的，是零，完全不算数的。所以马马虎虎不谨慎的摆上的草木和芥是没有用的，因为变成一个很大的亏损。那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安慰，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靠功德，不是靠功成来得救的，来得永生的，乃是怎么样啊？乃是靠信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洗净我们的罪来得救。所以这里说自己怎么样啊，要得救，就是也圣经也有一句话说仅仅得救，对不对？刚刚过，好像考试刚刚60分就过了，过关了一个 C。 可是这里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有没有曾经进过火的啊？有没有曾经碰过火的？有啊。你一碰过火有没有事？没有问题，碰一碰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一碰你就会出手，对不对？立刻你的反应就是不能继续的烧下去的。你会经过火的话呢，如果你是草木活芥，完全怎么样？完全烧掉的，都没了。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个选择，如果我们献的是金银宝石，我们得长赏；如果我们献草木和芥，我们就受亏损 suffering loss。 救恩是靠耶稣，不是靠我们的功德功成，所以我们可以得救。可是这里说就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什么都没有。所以进神的国，彼得有说到要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度里面。那请问相反是什么？彼得讲这句话 有正面的，当然也有反面的，是相反面是什么？如果是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里面，也有什么情况啊？ 也不是进不到，我们说是可以靠耶稣得救嘛，对不对？上天堂是靠耶稣，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啊，对不对？要不然我们跟世界的宗教没有分别，就行善就可以上天堂了吗？平平凡凡的，或者是说平平穷穷，对不对？平平穷穷的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有的，因为丰丰富富也有，就是说一般的也有什么平平乏乏的。所以你要为将来打算呢，我们中国人很会为着自己的这个长远，我们的将来来打算，可是只是今生的，没有想到来生的，总是想到今生我要怎么样保障我的自己啊，我的 Medicare 啊，所有的这个医药保险啊，将来要跟这个哪一个孩子住啊，这想到很多，这些到最后怎么样啊，还要离开世界啊，那以后那个永恒怎么办呢？那个来生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将来我进到神的国里面，我的状况是好像彼得所说的丰丰富富的，还是相反的是平平乏乏的？这是有一个选择，就是今天我们决定怎么样建造神的殿，我们谨慎的去建造，用金银宝石去建造，这样子就会丰丰富富的在来生在永恒的里面进到神国里面。啊，我再说，不是靠功德功成来得救来上天堂，乃是单靠耶稣就得永生了，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基本的，不能改的。可是讲到功成，就是功德功成一定是怎么样啊，也有分别，不是中国大陆说坐右三十六不坐右三十六，没有分别，是有分别的，在神的国里面完全有分别。你不要用这种的心态进神的国，以为哎呀我跟那个保罗将来都一样的，不一样的，差太远了，老牧师跟保罗也差得太远了。那保罗把他的命摆上的，这样子来用金银宝石来摆上的，老牧师还没有做到保罗那样，因为老牧师跟他差太远了。所以我们要起来，你不要坐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里面等等拿等给等供应，你要怎么样开始去给，而且给的是要金银宝石，要谨慎的摆上，这个是你的教会，神把你带领到这个教会来，你就在这个地方来建造神的教会，现在就要摆上了，要悔改，这个叫做悔改了，现在就要悔改，不要再等，因为将来的事情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临到，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都不知道，审判就等着了，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我已经准备好见主的面，因为我是用金银宝石来献上给主的。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股票不是很好，对不对？啊，有一些人买股票，可能连他们的那个公积金啊，自己IRA 啊那些啊都拿来投资了，结果就一大部分的这个养老金都没了，因为买股票去了嘛，对不对？那政府允许这个，本来养老金就是将来是为你养老用的嘛，结果一大部分的钱都没了，很多人都这样告诉我的，就是因为养老金都拿去买股票了嘛。而且呢，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 foreclosure， 就是上市家园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对于房子一点都不懂了，只是说哎呀大家都这样做，投资嘛啊，有一点钱就投资，他也没有什么钱，可是他要硬着要去投资，因为大家都这样走嘛。结果你知道整个这个美国的 Fannie Mae 啊，这个社会的跟那个经济的这个系统完全的 collapse， 完全的倒下来了啊，结果银行要倒闭了，银行要更换了，很多的人都丧失了家园。那我的朋友也是啊，突然之间所有的钱都没了，投资在里面的都完全没了，而且还欠债。所以总是有试验的，总是有试验，不是那么顺利，不是那么简单，凡事你都要谨慎。你生命的投资，你放的东西，你要想一想你在投资什么。不是啊，人家买股票我要跟着买，阿婆买股票很多人是跟着买的，他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哎，人家买就去买了，香港就是这样，很多人是这样，人家去买房子了，我也一点都不懂了，那我要去投资，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收入啊，跟那个付出相不相称，没有考虑，完全不考虑的，就不谨慎嘛。 所以在神的家的建造的里面是一种投资。不管你现在管不管，你理不理，你还在听你不听，将来这个投资会显明的，个人的工程必然显现。而且呢，这个火化验呢，就看你的工程是怎么样，所以要谨慎，弟兄姐妹，要想清楚这个事情，不要以为一个尝试，一个普通的事情，这是非常，因为这将来永恒，你的这个幸福啊，都是在今天决定的。我们来再看，曾经有一个牧师王牧师，他在环球电台华语部负责。那有一次到那个总部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那在聚会的当中，总裁呢就叫他出来，就颁奖给他五年里面他所为这个环球电台付出的贡献。那他那个时候非常的惊讶，没有想到当时会颁奖给他的，所以他就很感动，就到外面去了，就领奖。在领奖的时候，总裁说：“你有没有话对大家说？”他心里面就想，哇，心里面非常感动，他说，我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这个奖颁到给你，当你领奖的时候，那种的快乐，那种的音乐，那种的高兴，是超过你能够想象的。如果你把草木禾秸献给主，就一定没有奖赏。可是你把金银宝石献给主的话呢，到时候那个奖赏临到你的时候啊，高兴得不得了，快乐得不得了，因为是神颁给你的，不是人颁给你的。而且这个奖赏啊，是非常荣耀的。你要不要这个荣耀？你要不要这个奖赏是从神那里颁给你的？如果你要的话，你今天就要改，今天就要把金银宝石献给主，就要改变过来，谨慎的来服侍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家叫做普鲁士国。那么普鲁士国其实就是 Germany， 就是以前那个德国了啊。那他那个皇帝呢，就是腓特利威廉三世。当时候呢，因为要打仗嘛，打仗的时候呢，那个财富就很缺乏，国家的财富很缺乏，所以他为了要建立国家，还有要抵挡那些敌人呢，他想来想去，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去建造这个国家，抵御那个的敌人呢？他就想到，哎，这样子我就可以请那个国家里面的女士，把他们的这个珠宝啊、金银啊，把它贡献给国家啊，让国家有经费啊，可以建造。当他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他说：“如果你爱国的话，你可以把你们的这个金银啊，还有珠宝，就献给国家，那国家就会给你一个币啊，可能是用铜或者是用铁来做的啊，给你一个币啊，一个铜币，一个铁币，或者是一种的一个装饰品。”那这个消息一散布出去以后呢，很多在这个普鲁士国里面的那些女士们呢，她们都很乐意这样做，就把自己的这种金啊、银啊，还有那些珠宝啊，都献给国家，就换了这些的铜币啊、铁的那个装饰品。而且呢，当时他们拿到了这些装饰品跟那个铜币以后呢，他们就挂在自己的身上，以这个为荣啊，反而把一般的那个珠宝啊都放在一边，因为当时最流行的就是挂着那些铜币，还有那些的这个铁的那些装饰品。那这个是最荣耀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爱国的表现，因为这个是皇帝颁给他们的。今天主耶稣要奖赏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知道奖赏其实已经预备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奖赏已经预备好了，如果我们没有把金银宝石摆上的话呢， 这个叫做 suffering loss， 就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会有 loss， 有损失啊？因为本来是我们的，那个奖赏已经在那里，本来给我们的，已经，我再说，已经存在，已经在那里。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用金银宝石的材料来献上，结果呢，就失去了，所以变成是 suffering loss，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你本来存在天上的那个财宝现在不见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定在今天我们怎么样献上自己。所以最后这里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传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说，将来我们靠着耶稣进天堂，可是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要谨慎的把最好尊贵的材料，金银宝石的材料献给你，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求你来给我们有这个悟性，叫我们能够想通，能够明白过来，不再用人的思想，用人的价值来衡量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本来是属于你的，我们就是你的殿。主啊，你要怜悯，你要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份的信心，因为你的话语要跟信心调和才有功效。主啊，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吸收进去，谨守遵行，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有突破，不断的有改变。你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主啊，怜悯我们，以致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是丰丰富富进到你的国度里面的。你要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叫我们将爱钱爱世界的心除去，叫我们去爱教会，爱灵魂，爱神，爱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不断燃烧。 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使不幸的火不断燃烧，
复兴我们，
复兴我们。